好，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一章啊，利未记第一章。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啊，好，我们来看这两节啊。第一节哈，他是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说耶和华原文说从这个聚会的帐幕，你注意一个聚会的帐幕中怎么样呼召了摩西。但是你从希伯来文看的话，它排在最前面两个字是这个字，这个念什么叫？对，瓦伊库拉，呼召，呼召哈，呼召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大声呼召或者是指名呼召，而且呢，这场呼召是从哪里呼召的？不是从外部，从会幕当中，从聚会的帐幕当中，也就是说，今天来说呢，神呼召人做侍奉啊，是从教会当中啊，是从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利未记哈，利未记在一章一节开头的时候，它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呼召啊，所以说呢，创世记呢会被说为是起初，而利未记呢就是呼召啊，神圣的呼召。主呢在教会当中，在会幕中呼召人。第二节说呢，呼召他们去，呼召怎么样？将以色列人该做的去吩咐他们啊，去命令他们。然后在利未记后面的经文当中呢，记载了神又呼召了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让他们做祭司，在会幕当中侍奉啊，去献祭啊，去传讲上帝的教训啊，并且呢去分别圣与俗啊。你去看这个利未记10章啊，就是这些。把神吩咐摩西的话呢，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呢，然后教导给以色列会众。啊，第二节说呢，你要吩咐以色列的后裔，你要命令他们，从你们中间倘若有人将供物献与耶和华啊，从牲畜，你们就要从牲畜、从牛群、从羊群中将你们的供物带上来。我看第二节哈，他反复强调一个叫什么供物，供物哈。这个念什么？对，新约圣经有个叫戈尔板啊，做奉献的意思。戈尔板，这个呢，它的意思是，这个供物的意思是靠近、接近的意思，啊，指的就是说摩西律法说的，不可空手朝见神。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凡来见神的，凡进到神面前的，要带什么？要带供物，要带礼物啊，谁也不可空手见物，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供物本质上，这些牛啊、羊啊、斑鸠啊，包括后边讲的，它其实鸟类啊，它都是在指耶稣啊。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呢，没有人能来到神面前啊。然后这些供物呢？就是从牛、羊，还有那两样律法规定的鸟类当中去取的。在摩西最后一次见法老的时候呢，法老要求以色列人将牲畜留下啊。我们知道这是出于魔鬼的诡计啊，这样做呢会使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办法侍奉神，没有办法献供物。所以摩西呢最后呢就强烈要求把牲畜带走，把这些燔祭牲带走啊，因为他说一蹄不能留下。因为没到圣山，不知道用什么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说，在利未记开头呢，就讲到这个献供物、献礼物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利未记大部分经文呢，都在讲怎样用牲畜献祭啊，都是关于献祭的条例啊。整个利未记呢，都在讲献祭啊，都在讲献祭。除了献祭，摩西说，我们不知道拿什么侍奉耶和华啊。今天呢，除了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除了讲耶稣的救恩，我们除了这条路，我们没有其他路去通向神啊。因为耶稣呢，就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就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所必须带的供物。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哈，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的。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的，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四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的火柴上。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作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到第九节，关于献牛哈，献牛。第三节哈，若是他从牛群中献燔祭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词啊，燔祭也是这一章和利未记反复出现的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在烟雾中上腾啊，挪亚呢在洪水之后献上燔祭啊，耶和华闻的馨香之气啊，就不再咒诅地。这个燔祭就是把它焚烧哈，冒着烟上升到上帝那里的意思。燔祭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词啊，完整的，没有残疾的。然后要把这个燔祭牲啊带到聚会的帐幕的入口处，注意还是说聚会的帐幕，会幕就是聚会的帐幕，作为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的啊。燔祭的要求呢，就是完美的、无残疾的牲畜，指的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无罪的羔羊啊，无罪的义人。只有神的儿子呢，能满足神对公义、对这个罪恶的要求。所以说呢，这里献上牛呢，指的是基督将自己献上，在神面前蒙悦呢啊，在神面前蒙悦呢。第四节，他的手就要支撑在这燔祭牲的头上，就是按手的意思哈，他就成为被悦纳的，对于他就被遮盖了，遮盖就是赎罪的意思，遮盖的意思。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表示这个人将自己的罪归在这个什么祭物的身上啊。从第四节开始呢，讲到献祭，讲到赎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明白，你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为了别的事情，信耶稣是为了什么？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在这里呢，这个牲畜它就是预，这里这个被献上的作为燔祭牲的这个牛，它就是预表耶稣。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让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恶，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承受他的义，然后呢罪得赦免，进入天国。所以说信耶稣啊是为了赦罪。我再强调一下，信耶稣是为了赦罪。在旧约的这摩西五经，在律法当中最多的谈到的就是献祭，而献祭是为了什么？赎罪啊，赎罪。会幕反复提到会幕，会幕里边干什么？赎罪，献祭，赎罪。今天教会呢也是为了赎罪而存在的。所有想要得永生，知道自己有罪要寻求赦免的，可以来到主的教会啊，认罪悔改，让耶稣担当你的罪，这就是教会。信耶稣不是情怀，信耶稣不是为了世界上其他的好处，信耶稣就是为了赎罪。而关于赎认罪和赦罪的问题，才是应该教会最关注的啊。教会不关注什么社会公益，不关注什么什么其他的事件，教会关注的是按照律法去认罪，然后寻求赦免。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里呢反复强调的就是献祭啊，这些牛也好，羊也好，还有后边的斑鸠和雏鸽也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都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是耶稣啊。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仅凭着公牛，但仅凭着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赦罪，只有耶稣是真正的燔祭啊。第五节说，他们要在 在耶和华面前宰杀这个牛犊，牛犊后边原文是儿子的意思，在耶和华面前宰杀这个牛犊。亚伦的后裔做祭祀的要把这血带进来，把这血洒在哪里？第一，首先洒在祭坛的四围，另外是什么？那个会幕入口处啊，聚会的帐幕的入口处。首先呢，这个燔祭生是在耶和华面前被杀死，耶稣是在神面前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呢用血来洁净罪恶，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我们的罪恶呢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有人为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旧约上帝反复让以色列人献祭，按手把罪归于这个祭牲？其实人应该想一想，这个牲畜他是无辜的，他为什么这个人犯罪要让他去承担呢？当你是这么想的时候呢，你也会想到耶稣钉十字架。而且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呢都在强调什么？会幕的入口处，献祭呢在会幕的入口处，这些血呢除了洒在祭坛四围，还要洒在这个帐幕的入口处。这个就告诉我们，在古时的人呢，只要看到这个会幕，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血，燔祭生的血。在今天呢，教会是耶稣宝血所遮盖的。教会最鲜明的特质应该是一个什么？献祭赎罪的场所啊。神把教会设立在地上就是为了赦免人的，让人来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呢在神面前教会 为这个罪人去寻求上帝的赦免，求耶稣担当他的罪。所以说你去看这些摩西五经里边讲的最多的就是献祭，献祭，而献祭呢跟赎罪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说教会不要不务正业，教会要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什么？带领人去认罪，去寻求赦免这件事情。第六节，要将那燔祭牲剥皮，把它切成筷子啊。首先呢，这个祭牲被剥皮预表是耶稣基督被剥光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怎么样去研究，然后把这个牲畜切成一块一块的，代表被咒诅，代表耶稣呢因为我们的罪被咒诅啊。第七节说，亚伦的后裔要将火放在这祭坛上，并且将木头摆在火上。第八节，亚伦的后裔要将肉和头和脂肪摆放在这祭坛的火上和木头上。你看七节和八节，包括前面讲到这个做这个献祭的事情都是由谁来做？祭司亚伦的后裔，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只有被案例的有恩赐有能力去讲解圣经去执行教会事务的这样的牧师啊，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他才能做这些工作啊，才能做这些工作讲道，然后呢引导人认罪，给人奉主的名按手，宣告上帝的赦免，寻求上帝的赦免，宣告上帝的赦免啊。第五节哈，说然后呢这个燔祭牲的内脏和他的双腿啊必须用什么？用水去洗。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这个祭物是预表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按照律法的条例受了洗。当侍女约翰呢拦阻耶稣受洗的，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怎么样也当尽着诸般的义。神的儿子呢生在律法之下，他虽然没有罪啊，他还是生在律法之下，他还是受过割礼，还是受过洗礼。他受割礼受洗礼是为了将那些割礼之下的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他受洗礼是为了将那些受洗的人，因为信他而受洗的人拯救出来啊。然后呢第九节后边说，这一切都要烧在祭坛上，也就是说这一切呢完全焚烧，像烟一样上腾，然后即使做全职侍奉的祭司呢他也不可以吃啊，他也不可以吃，是完全焚烧的，燔祭是完全焚烧的啊。希伯来书13章10节告诉我们呢，这些祭物呢在帐幕当中呢 供职的人也不可以吃啊。这些焚烧啊，你看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啊，是预表耶稣受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啊。你看嘛，希伯来书十三章说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门外怎么样受苦。后边说这是后边说什么，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注意哈，这个馨香原文是平息愤怒的意思，抚慰平息一个人的愤怒，平息上帝愤怒的什么火祭啊。在创世纪第八章，挪亚呢在洪水之后献祭，献上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所以说从那时候洪水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当这馨香的火祭献上的时候，神就不再向那些献礼物的人发怒。今天呢，神因着我们信他的儿子，因着他儿子为我们死，神就平息了对我们的愤怒。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十节到十三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鱼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接下来看十到十三节哈，讲的是献羊，然后再往后呢是讲的什么献鸟类，斑鸠和雏鸽。其实呢在这个律法条例上跟献牛是一样，但是其中啊有一些细节啊，有些细节。第十节说呢，如果是在羊群中去献供物哈，从绵羊山羊中做燔祭，要求是什么，跟献牛一样完整的功能，必须是无残疾的啊，还是预表耶稣嘛，没有罪啊。十一节，在耶和华面前将他宰杀在祭坛的北方，祭司亚伦的后裔要将他的血洒在这坛的四边。我们来看咳咳，对应的是利未记一章五节啊，提到献牛的时候呢，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献的，而且呢也要撒在坛的四围啊。十二节，必要将它切成他的筷子，祭司要将他的头和他的脂肪摆放在这祭坛的火上和木头上，这个柴原文是木头，指的是十字架，预表十字架。献牛做燔祭呢跟献羊是一样的，都谈到火木头，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嘛，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而且呢要切成一块块的，表示为这个人的罪受咒诅啊，受咒诅。十三节，但内脏和双腿必须用水洗，祭司要将这一切都带进来烧在这坛上，说他是燔祭，一个男他哈，献与耶和华作为什么平息怒气的活祭。跟一章九节献牛一样，也要用水洗，啊，用水洗。我刚才讲过，指向耶稣受洗。另外呢，也是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用来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啊，我们接下来看十四到十七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们看十四到十七哈，讲的是献鸟类啊，献律法规定的鸟类。十四节，若从鸟类中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什么啊？斑鸠、雏鸽，雏鸽是后边是儿子，有原文是儿子，作为供物。利未记五章七节和五章十一节，这里是给那些能力不够，或者说财力上不够的那些贫穷人献祭所用的啊。有钱人献牛， 再稍微就是说，再往后呢是有限阳的，然后牛羊献不起的就会献出个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恩跟人的阶级和阶层是没有关系的。你穷你富，你有没有钱，并不能影响你信耶稣啊，并不像有的宗教呢啊烧个头香啊就需要是非常富有，但是信耶稣不是的啊，真正的信仰呢，只是为了得救，只是为了罪得赦免。牛呢指向耶稣，羊指向耶稣，斑鸠和雏鸽也指向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呢，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呢，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要按照律法将头生的男子献为主，然后照着律法的呢所规定的用斑鸠或雏鸽献祭啊。因为玛利亚和约瑟呢不是富人啊，是贫穷人，所以说呢用斑鸠献祭，而这个斑鸠呢也指耶稣。十五节，祭司呢要让他靠近祭坛前，说把这个鸟类啊，把它头给拔下来，然后把它烧在祭坛上，它的血要在祭坛旁边说流干净啊，流干净。献为燔祭的鸟呢，也要被杀死，在祭坛面前旁边呢，身是头和身的分离而死，而且要被焚烧。啊，这明显是被咒诅的死法，就像把梵音生切成筷子一样，这也是把它给人身首分离。而且呢，这个在祭坛上焚烧呢，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啊，受苦。同时呢，强调他的血必须在祭坛上流干净。啊，我们知道耶稣呢死了之后呢，有兵丁扎他的肋旁，就流出了血和水。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进了他的宝血。十六节，看一下这里，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东边倒灰的地方。我们来看哈，其实呢，他是这个意思哈。他原文说，把它明显的部分，像它的羽毛一样扔掉或者是挪去啊。这个素子原文的意思是明显的东西，指的鸟啊，它发声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咕咕咕咕去鼓哈，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指人哈，就是说让这个人呢没办法为自己发声或辩护。我们知道耶稣为罪人被钉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伸冤和审判的权利也被夺去了，他不是按律法审判的，对耶稣的审判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公义啊，耶稣是被不公平的对待，然后被人肆意的践踏羞辱。以赛亚书53:7-10呢也提到过啊，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他像羔羊被人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因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所以说不给你发声的机会，不给你申辩的机会，这就是耶稣所遭遇的。然后揪下来之后呢，丢在祭坛的东边倒灰之处啊，把一个人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像那不值钱的羽毛一样夺取啊，完全不给他这个机会。这个祭坛的东边呢，倒灰之处哈，看利未记4:12，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处啊。在希伯来书13:11-13也提到过啊，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耶稣呢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个祭坛东边的倒灰之处呢，就相当于耶路撒冷的城外耶稣受苦的哥哥他啊。倒灰之处，十七节这样说的话，要通过他的两个翅膀把它撕裂，但是呢不能撕断，撕裂裂开但不能撕断。然后祭司呢要把它焚烧在祭坛上，在木头上，在火上面，说他是燔祭，一个男他是献与耶和华平息神愤怒的火祭。最早的时候呢，在创世纪15:9-10呢，神就指示亚伯兰呢用鸟献祭，牲畜劈开，鸟不劈开啊，鸟是不劈开的，跟这里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斑鸠哈，雏鸽就被作为燔祭的，它在信仰中的意义跟牛羊是一样，都在指耶稣。作为燔祭完全被焚烧献上， 平息神的愤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也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死去，然后承担我们犯罪的咒诅。而且呢，这个斑鸠它也指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耶稣呢，这个斑鸠它必须撕裂，然后呢，它还不能撕断。圣经说呢，耶稣死的时候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是什么？耶稣的身体。当耶稣死的那刻呢，他用他撕裂了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得救的路。同时呢，圣经说耶稣呢，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兵丁要打断他的腿，但是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说呢，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所以说这个斑鸠里边是指耶稣的。所以说你看哈，献牛做燔祭，献羊做燔祭，还有献这个鸟类做燔祭，虽然献的这些动物不同，但是原则都是一样的，要是没有残疾的，而且其中的很多细节还是指向耶稣。在利未记当中不断的提到献祭赎罪，这些都在指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整个利未记的中心，而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它最多的都是关于献祭的信息，而且它的献祭都是跟赎罪有关系。今天教会在地上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赦罪的福音，把人引到教会来呢，是引导他去按照律法向神认罪，然后呢寻求上帝的赦免。教会，我再说一遍，教会在世界上责任就是引人认罪，引人归向基督，而不是搞什么所谓的社会公益。有的人说啊，你们这个光躲在教会认罪，你们不关注社会公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关注社会公益，我们关注的是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能够得救进入永生啊。所以说呢，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东西所欺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